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对华贸易新思路是否脱钩？胡平称应该是选择性的脱钩。
这是选择性的脱钩，不是全面脱钩。全面脱钩几乎是不可能，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得太深太久太广泛，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他们已经在经济贸易上互相交融，难解难分。
乌克兰总统称抗俄战争到了艰难的转折关头，中国第一社交媒体沦为言论沙漠，新浪微博面临美股退市风险。
生活在这国家里的这种惯常的这种恐惧感还是比较强，害怕就失业以后我饿死怎么办，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恐惧感非常的强。
清零防疫后果显现，中国经济两大块3月份急速萎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3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提出对华贸易政策新思路。他指出，鉴于美国施压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谈判过于困难，现在需要新的手段，以确保美国免受中国经济政策和做法的负面影响。中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确实需要翻开新的一页，停止单边霸凌和长臂管辖行径。有观点认为，戴奇的新手段其实就是逐渐将供应链与中国脱钩，这是正确的思路。也有观点认为，从美中贸易额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将供应链移回美国做起来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好。
你好。
戴奇贸易代表星期三对国会说，华盛顿不能停止推动中国进行改变，但是不能坐等中国改变政策，要通过立法促进投资，帮助创新、半导体和制造业等供应链回到美国。有观点就认为这是一种与中国脱钩的思路，您怎么看？
这是选择性的脱钩，它不是全面脱钩。全面脱钩几乎是不可能，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得太深太久太广泛，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他们已经在经济贸易上互相交融，难解难分。你看当初特朗普上台就宣布他的原则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那这就是全面脱钩了。但实际上呢，他做不到嘛，因为你美国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你不可能闭关锁国。那同样的产品，如果中国制造的比美国制造的更便宜，那美国人就会去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另外，你资本家投资建厂，如果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包括付给工人的工资可以更低，那么他就宁肯到中国去投资办厂，你就宁肯把他的工厂从美国搬到中国去啊。所以就是你美国你的政府，你没有这种，你这个自由经济的国家，你不可能强行规定别人一定要买美国货，一定只能雇美国人啊。再有呢，你就算在一定程度上你闭关锁国了，可是因为你把美国公司都搬回美国本土了，可是你本土的成本高啊，那你的产品的价格也就会高啊，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你的竞争力就低了，你就比不过那些其他的别的国家，像德国呀、日本的那些同类的公司了，那也是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尽管全面脱钩的这个思路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你做不到，问题在这儿。那么现在他这个脱钩呢，当然就特别指这些高科技方面的一些要脱钩啊，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的供应链如果要把它搬回美国，其实也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因为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是同样的问题，他那些问题对你这些高科技的产业啊，那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怎么具体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戴奇也说他要通过立法促进投资，要对这些相关的产业有更多的帮助等等，那么当然这要采取很多实际的措施。但总的来说呢，美国全面脱钩你既然也做不到，但是在有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在这些方面尽可能的做到脱钩，我觉得这是还是非常必要的。
嗯，据2021年美中双边贸易额数据，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为逆差3550亿美元，就有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这使得美国在贸易谈判上处于劣势，让北京处于一种可以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害的位置。您的观点？
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是在量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呢是在质上。美国从中国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你不从中国买，你从别的国家买也买得到，不过价格会贵一点。而你中国从美国买的东西呢，有相当一部分是如果你不从美国买，你从别的国家买不到，中国非得从美国买不成。所以从根本上讲呢，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而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你双方完全脱钩，那么它都会给双方的经济都会造成相当的影响。但它从长远来看呢，那它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只是呢，你现在因为你的中国在量上占有一种优势，你美国在量上你是比较依赖于它，所以你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呢，就不大容易。因此呢，这就是你在贸易谈判上呢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美国能够做到的呢，那就是要加以区分，在有些产品方面不必抱太高的期望，以为那些方面东西你也能够造成对中国的优势，那恐怕做不到。但是在有些关键性的一些重要的行业方面、产业方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像高科技啊这么些产业，那你在这方面那美国是占有优势的，所以在这些方面他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更有自主性的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今年2月推出印太经济架构，在贸易问题上与亚洲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并且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戴奇贸易代表表示，这个框架将包括有意义的经济成果，旨在为数字商务、环境、劳动力设定新的基于市场的标准。这个框架呢，被认为将为美国联合亚太地区国家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抗衡发挥作用。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毫无疑问，美国推动建立印太经济架构，加强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合作非常有必要啊，它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也有助于呢减少美中贸易的这个不公平的程度。因为你说到底你要采取对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利的经济政策，这必须要和你的盟国合作，要一致行动才能够奏效。就像你这个打贸易战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如果你不和你的盟国合作，那有些国家就会当二道贩子，他从中国用比较低的价格买了一些产品，然后倒个手再卖给你美国，到头来你美国买的还是中国的产品，中国产品还是卖出去了。所以除非你这些一些主要的国家你们能够合作，共同采取一些行动，才能使得美国要提出的一些政策奏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欧洲是很大的一块，另外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就是新兴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经济这么一个区域，我觉得加强这个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全球化本身你是不可能把它消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一些建立在一些更好的标准之上的全球化，通过这种方式去削弱、去减少对中国的这种依赖程度，这样子就渴望呢对能够美国的这些政策能够起到相当作用，也能够促进中国自己内部的这种变化。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北京称反对美国将美洲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列入安全威胁名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3月31日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并称此举严重违背基本的市场原则和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廷是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周五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和中国移动美国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去年被联邦通讯委员会列入同一清单的还有5家中国公司，其中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学技术有限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则是首个被列入该清单的俄罗斯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上周五表示，将这些公司列入不可信供应商清单将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网络免受中国和俄罗斯由国家支持的实体所构成的威胁，这些实体试图从事间谍活动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一旦公司被列入不可信供应商清单，美国联邦的补贴资金就不能被用来采购该公司的设备或服务。束觉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做法损害了中国企业和包括美国用户在内的消费者合法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还声称，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日前表示，将更积极地向中国施压，并准备一种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做法。
乌克兰总统称，抗俄战争到了艰难的转折关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乌克兰居民的抗俄战争现在已经到了艰难的转折关头。在俄军对首都基辅的进攻被击退之后，莫斯科正将俄军主力调往乌克兰东南方的顿巴斯地区，并准备在那里大打出手，帮助当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莫斯科2天前承诺要大幅减少针对基辅和北方重镇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但是俄军实际上在星期四加强了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炮击。与此同时，俄军在乌克兰其他战场的攻势也有增无减，这一切进一步让人们丧失了通过谈判迅速结束这场已经沦为消耗战的血腥冲突的希望。滞留在遭到俄军围困城市中的平民没吃没喝没水没电，目前处境最为艰难。不过俄乌双方星期四表示，他们将再次试图在被严密包围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一次撤离平民的行动。美联社引述乌克兰和谈代表团团长大卫阿拉哈米亚的话说，乌俄双方星期五将通过视频恢复和谈。乌克兰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星期三访问了华盛顿，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代表团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军事装备和财务支援，同时也希望对莫斯科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我们需要将俄军士兵赶出我们的国土，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所有可能的武器。乌克兰国会议员安娜斯塔西亚·拉蒂娜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直接向美国总统拜登发出呼吁，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为自由、为捍卫民主而共同战斗，那我们就有权利在这个艰难的转折关头要求援助，坦克、战机以及火炮系统，自由的装备至少不应该比专制差。泽连斯基在星期三夜间的视频谈话中表示，他同时感谢美国星期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俄军出尔反尔强化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炮击之后，外界对乌俄双方迅速达成停战协议已经不抱希望。莫斯科星期二从表示要大幅减少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边的军事行动，以便增加互信，为进一步谈判创造条件。泽连斯基和西方国家都曾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结果没过多久，乌克兰官员就抱怨说，俄军无差别的炮击击中了基辅地区的民宅、商店、图书馆以及其他非军事目标。英国国防部星期四证实，切尔尼戈夫周边地区也遭到俄军猛烈的炮击和导弹攻击。切尔尼戈夫市政委员会秘书奥利山大·罗马科表示，有关俄军减少攻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一到晚上，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仅不减少，反而会增加，罗马科说。英国国防部指出，尽管俄军从基辅周边撤出了一小部分部队，俄军仍然坚守着基辅郊外东西两个方向的阵地，因此未来几天该市郊区将爆发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官员指出，乌克兰东部俄军在得到其他地区部队增援后，加强了对顿巴斯地区以及通往顿巴斯交通要道上的重镇伊久姆市的攻击。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总监杰里米·弗莱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场演说中指出，俄国总统普京显然大大错估了入侵乌克兰的情势。他表示，虽然普京的顾问们似乎不敢对他说出真相，但对克里姆林宫整体而言，对形势错估的程度一定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情报官员也有类似的结论，即普京遭到不敢说出实情的顾问们的误导。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将乌克兰多个大城市的民用住房和设施炸成废墟，并造成成千上万平民的死亡，另有400多万乌克兰人被迫离乡背井逃亡国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中有一半是儿童，而另一半则以妇女居多。但是在乌克兰居民的顽强抵抗下，俄军迄今仍然无法攻克或夺取乌克兰任何一座大城市。俄军曾经希望速战速决，以两路坦克和装甲纵队从西北和东部两个方向夹击基辅，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但是基辅仍然稳稳掌握在乌克兰居民手中，泽连斯基仍在基辅天天为保卫国家奔走呐喊。莫斯科在表示大幅减少针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公然宣称将集中力量解放已经被亲俄分离主义分子部分占领的顿巴斯地区。泽连斯基在视频谈话中表示，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调离部分部队并不是撤退，而是我们防卫者奋斗的结果。俄军增兵，准备对顿巴斯发动新的攻势，而我们也正在为此做准备，他说。顿巴斯战场也包括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对该市严密包围，并且四个星期以来持续对市内目标进行不间断的轰炸。拥有40万居民的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被俄军炮火摧毁。根据联合国的估计，该市死亡的平民就高达好几千人。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舒克表示，乌克兰政府星期四向马里乌波尔市派出一个大巴车队，试图将被困在城中的市民安全撤出。与亲乌俄军在乌克兰到处受阻、动弹不得的窘境相反，乌克兰居民过去一周在多地实施反击，并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基辅郊外的一些乡镇，以及乌克兰东北和西南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镇。美国政府解密的情报显示，普京与他的高级顾问以及军方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裂痕。我们的信息显示，普京感觉被俄国军方误导，这也导致普京与他的军事领导人的关系出现持续的紧张。白宫通讯主任凯特·毕丁菲尔德在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认为在俄军表现如何拉垮以及俄国经济遭制裁重创问题上，普京被他的顾问们误导，因为他的高级顾问们都不敢对他说出实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乌军准备在东部迎战俄军，俄乌和谈陷入僵局，美乌总统通话，情报显示俄高层不和，普京顾问不敢说实话，士兵违抗军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星期四，也就是2002年3月31日进入第五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清晨说，乌克兰军队正准备迎战俄罗斯侵略军在东部更多的攻击。俄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时遇到挫折之后，正在东部地区集结兵力。一天前，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违反了减少对基辅郊外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的承诺。与此同时，两国最新一轮和谈据报道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五角大楼星期三说，俄罗斯过去24小时内在基辅周围把少数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但是补充说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被重新部署回原驻地的军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说，这些军人不是在返回国内的原驻地，他们正在离开基辅，移动方向更加朝北，离开城市。他还说，多数俄军仍在基辅周围，而空袭仍在继续。俄罗斯星期三说，与乌克兰的会谈没有取得突破的迹象。在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了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如何夜以继日地落实乌克兰提出的主要安全协助要求。这些武器对冲突产生的关键效果，及其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确认更多的帮助乌军捍卫国家权力的能力的持续努力。白宫的声明还说，拜登总统通知泽连斯基总统，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政府提供$5亿的直接预算援助。白宫指出，泽连斯基总统向拜登介绍了谈判的状态。泽连斯基在星期三的一次视频讲话中说，我感谢了美国价值$10亿的新的人道援助方案和另外$5亿直接预算援助，我还强调现在是转折点了。他还再次对俄罗斯正集结军队以重新攻击顿巴斯表示关切。泽连斯基说，我们不相信任何人的华丽辞藻，战场的情况是真实的。在两位领导人通话以及和谈显然陷入僵局之际，新解密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一个多月的入侵正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造成不和。一名要求匿名以讨论该信息的美国官员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证实说，目前在普京和国防部之间有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位官员说，他的高级顾问们太害怕了，不敢告诉他真相。这位官员指出，情报显示普京的助理在有关俄军进展以及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方面向他提供了不实信息。这位官员补充说，普京甚至不知道他的军队在乌克兰动用并损失了义务兵，这显示准确信息的流通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我们相信在俄军表现如何糟糕以及俄罗斯经济如何被制裁重创的问题上，普京正在从他的顾问那里获得错误的信息，因为他的高级顾问们太害怕了，不敢告诉他真相。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凯特·贝丁菲尔德星期三对记者们说，所以越来越清楚的是，普京的战争已经成为战略错误，让俄罗斯长期来讲更加虚弱，而且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孤立。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 GCHQ 主管杰里米·弗莱明星期三说，最新的情报显示，一些俄罗斯士兵拒绝在乌克兰战场上执行长官命令，甚至破坏自己的武器装备。他说，普京总统严重误判了俄军的实力，并低估了乌克兰人民的抵抗精神和西方世界反制俄罗斯的决心。英国军方情报部门星期三提供的信息也进一步显示了俄军的困难。英国使馆的武官空军少将米克·斯密斯说，蒙受重大损失的俄军部队已经被迫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以进行整编和再补给。 他警告说，俄军将试图更多的利用大炮和导弹攻击力的不足。米尔斯补充说，俄罗斯声称把重点放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攻势，这可能是默认他们的推进难以持续一个以上的重大轴心。其他的军事官员还警告说，俄罗斯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乌克兰以外，总是有风险的。北约欧洲最高盟军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波德沃尔斯特星期三对美国议员们说，他们显然有能力利用所有的资源。沃尔斯特说，我最关键的是与俄罗斯接触的北约的东部边缘。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三似乎放话说，莫斯科对旨在结束历时36天的战争的会谈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星期三的新闻简报会上说，莫斯科对基辅方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开始之际提出了一份书面要求一事表示欢迎。但是佩斯科夫说，俄罗斯还没有看到任何令人看到期望可能导致最后协议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名助理说，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期间，双方讨论了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条款以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做出安全保证的事宜。乌克兰谈判人员还提议，基辅愿意接受中立地位，并承诺不参加北约或其他军事联盟，以换取西方国家的安全保证。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地官员说，俄军继续对首都基辅郊外的北部城市切尔尼格夫进行炮击。俄罗斯曾保证减少对这两处的军事行动，以对和谈表示善意。切尔尼戈夫市长弗拉迪斯拉夫·阿托罗申科星期三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过去24小时以来，俄罗斯加大了攻击力度。阿斯托罗申科说，这是俄罗斯永远在说谎的又一次印证。他说，他们实际增加了攻击的烈度，对切尔尼戈夫中心进行了猛烈的迫击炮袭击，造成25名平民受伤。俄罗斯暂时没有对有关俄军违反减少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围军事行动承诺的说法发表评论。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三说，俄军还破坏了被围攻的南部港城马里乌波尔的一处红十字库房。这家救援组织暂时还不知道损害程度或者是否有任何人员受伤。官员们已经警告说，战略声势马里乌波尔将发生人道灾难。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维列舒克星期三早期时候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开通三条人道通道。他说，一条走廊将用来转移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并向马里乌波尔西南大约85公里的比尔江斯克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另一条走廊将允许向梅里托波尔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从该市转移平民。第三条走廊将为那些在乌克兰南部从埃尼尔霍达尔前往扎波罗什的民众开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星期三说，逃离这场他所说的毫无道理的战争的乌克兰人已经超过了400万。本地区的很多人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痛苦，那就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小麦。乌克兰的农民无法照料庄稼，被迫为了自己的国家的未来和独立而去战斗，或者被迫逃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在阿尔及尔的一次记者会上说，装载着谷物的船只无法离开黑海港口，因为他们被俄罗斯的侵略所封阻。他补充说，世界各地包括北非和中东从乌克兰进口大量小麦，当然当粮食价格上涨时，人饥挨饿的人数也在上升。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新的警示，敦促在俄罗斯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国务院在其旅行警示名单中把俄罗斯列为第四级不要前往的国家。
台湾国防部长称，已设立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研究小组，为抵抗中共威胁献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台湾不仅在密切观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且已经设立了研究小组， 专注乌俄军事冲突的特点，包括俄军在战场上的不利表现和乌克兰的坚强抵抗。邱国正星期四3月31日在立法院会场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补充说，台湾一直在与美国和经常有接触的其他国家讨论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启示。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以来，台湾民众普遍关注俄乌冲突的发展，同时为自己未来的命运而担心。一周前的一项民调显示，受到乌克兰人在战场上孤军奋战、顽强抵抗侵略军的启发和鼓舞，多数台湾人认为义务兵役期应该从目前的4个月至少延长至1年，以提升军力，抵抗解放军未来入侵台湾。邱国正说，国防部不会就乌俄战争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草率做出评论，而是会通过内部讨论得出有用的结论，帮助台湾发展军力，为战争做准备。北京多次宣称，必要时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使用武力，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当局还没有公开和直接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为背景威胁台湾。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2日公布的民调显示，60%的人担心台湾未来也会跟乌克兰那样在军事上单独面对中共的武力犯台，尽管78%的人认为单靠台湾不可能阻止中共占领台湾。那份民调还显示，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的人只有 34%， 而去年10月的民调还显示多达 65% 的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出兵协防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星期四在出席台湾美国商会的一个活动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损害地区稳定，增加误判风险，并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继续致力于帮助台湾维持其遏制侵略、保卫自己的能力。
报复美国限制中国侵权官员签证，北京宣布对等反制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由于美国国务院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对中国侵权政策或行动负责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北京也将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谎言、损害中方利益的美国官员实施对等的签证限制。美方借口所谓人权问题炮制恶劣谎言，并以此为由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形象、打压中方官员，这些行径毫无道德底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拜登总统3月18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乌克兰战争等问题视频通话后，两国关系未见明显改善，北京与华盛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上的分歧也未见缩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1号发表声明，宣布对那些参与镇压中国境内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以及宗教和精神修炼者的中国政府官员施加签证限制。今天的行动对那些据信对旨在压制宗教和精神修炼者、少数民族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公民社会组织者以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和平抗议者的政策或行动负责或共谋的中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布林肯的声明说。布林肯的声明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就指责美方粗暴干涉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还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方官员的所谓制裁，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对等反制。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了中方的不满，并宣布对美方相关官员实施对等的签证限制。 为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方人员正当合法权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谎言、推动出台对华制裁、损害中方利益的美方官员对等采取签证限制。汪文斌说，布林肯宣布制裁中方侵权官员时，并未公布受到签证限制的中方官员名单。汪文斌宣布中方对等反制措施时，同样也未公布受到签证限制的美方官员的名单。
英国高级法官以政局变迁为由辞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北京表示强烈不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英国两位高级法官以香港政局转变为理由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令北京当局恼羞成怒。观察人士们说，外国法律精英的辞呈剥去了中共当局应用国安法打压民主和自由的一块遮羞布。英国最高法院的正副院长韦彦德及贺之义星期三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随即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随即发表声明表达支持，称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将中港当局拿着法律的大棒打压民主和自由行动合理化。北京对英方的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发表声明称，英方恶意污蔑、泼黑香港国安法，肆意诋毁香港法治，粗暴干涉香港事务。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英方此举是搞政治操弄，对香港国安法指手画脚，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英国法官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协议符合香港和英国的利益。他对两位卓越法官的辞任表示遗憾和失望，但本港别无选择，只能无奈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崔永健对美国之音说，当年北京愿意将委任外籍法官写入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体现了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开明。但是随着香港国安法进一步实施，英国两位高级法官辞退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职务，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表明英国认为香港一国两制不复存在。
北京续演人质外交，澳籍记者案涉机密获判10年监禁。北京一家法院周四3月31号对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程雷进行了不公开审判，检方对他提出的控罪是向外国提供国家机密，法院表示择期宣判，但没有提供作出判决的具体时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陈磊今年46岁，2020年8月与外界失联，4年2月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捕前，陈磊是有中国官方媒体背景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节目主持人。周四的审判是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前往那里参加庭审的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傅光汉被阻挡在外面。路透社引用傅光汉的话说，法院告诉他，这次庭审涉及非法向其他国家提供中国国家机密，所以采取闭门审理。据路透社报道，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外面四周布满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盘查记者的身份证，阻止记者进入审判庭。傅光汉表示，澳方没有任何关于陈磊的消息，不知道他为何遭到扣押，这令人非常关注，不满意，令人遗憾。傅光汉在离开现场前说，我们的领事协定规定，我们有权参加庭审。澳大利亚方面表示，对陈磊的健康和关押条件以及这个案件缺乏透明感到担忧。澳大利亚外交官定期探视陈磊，最近一次探视是3月21号。傅光汉表示， 就他的情况而言还算可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将择期宣判。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当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去年五月，北京第二人民法院还审理了另外一名澳籍华裔杨恒军的间谍案。去年三月，这里还审理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的案件，两国的外交官都没有能够获得旁听的许可。公开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被判有罪的比率超过 99%。陈磊的罪名一旦被认定，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康明凯去年八月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陈磊出生于中国，小的时候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后来他进入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工作。2012年，他成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英文节目的新闻主播。陈磊的家人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陈磊的两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都非常思念陈磊，希望能够尽快与他团聚。外界普遍认为，陈磊和杨恒军都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恶化的牺牲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2020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展开病毒溯源调查。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行动激怒了北京，随后中国向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的报复，禁止进口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产品，如海鲜、木材、煤炭、矿石、大麦、葡萄酒等等，同时劝阻中国留学生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并阻止中国民众前往澳大利亚旅游。陈磊和杨恒军的间谍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澳大利亚并非唯一一个因某种原因遭到中国全面报复的国家，加拿大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号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事件触发了加中关系的恶化。中国随即抓捕了在华工作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开启了臭名昭著的人质外交。加拿大是依据美国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引渡协议，应美国政府要求对孟晚舟实施抓捕的。美国方面称，有证据显示孟晚舟参与了把美国技术产品转卖给伊朗的活动，从而违反了华为向美国做出的不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产品的保证。康明凯和斯帕福像程磊和杨恒军一样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他们在中国遭到关押3年多，直到孟晚舟在去年9月获释才回到加拿大。
习近平抓权引起财富外流，新加坡成为中国富豪首选的避险天堂。中国当局对香港的控制日益强化和对国内科技巨头的严厉整肃，引起中国大陆富豪们对自身财富安全的深度担忧。美国媒体 CNBC 报道说，一股中国大陆富豪向海外转移财富的潮流正在加速形成。作为对中国富豪有特殊吸引力的新加坡，正在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报道，自从香港2019年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以后，那里的有钱人就开始向国外转移资金，寻找避险天堂，而新加坡由于两个优势，自然就成了这些富人的首选。这两个优势是语言和纳税，新加坡大部分人都能说汉语，这对中国的富人来说不仅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而且还增加新加坡的亲和力。另外，新加坡没有财产税，这又能为他们省下了不少的费用，成为吸引资金的一大优势。新加坡方面为了吸引富人投资，还推出了全球投资人项目，为投资新加坡的富人提供多种优惠，比如投资250万美元以上的成年人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 据 CNBC 采访的新加坡专门为企业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的家庭企业老板们反映，他们受理的业务量从去年开始大幅度增加。据福布斯提供的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资产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富豪。去年，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开始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数据显示，中国这类亿万富豪的数量多达626位，仅次于美国的724位。
清零防疫后果显现，中国经济两大块三月份急速萎缩。受疫情冲击和俄乌战争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在三月份双双出现大幅度萎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周四3月31日同步公布的三月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双双跌落至荣枯线以下。制造业的指数下滑到 49.5， 较上个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跌幅更大，达 3.2 个百分点，至 48.4%。这项采购经理指数以50分界，50以上显示为扩张状态，以下为收缩状态。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疲软，采购经理指数一直在50上下浮动。最新的数字显示，这种走软的势头进一步加剧，引起了中国和国际市场的担忧。周四，全球主要市场普遍下滑，日经225指数、香港恒生指数、英国富时指数、德国 DAX 指数普遍下跌，跌幅从半个百分点到一个多百分点不等。中国的深成指跌幅为 1.19%，上证指数跌幅 0.41%。 这份调查报告说，有关新订单、新的出口订单、就业、生产和企业预期等所有分类项目全部处于下滑的势头。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媒体表示，即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中国经济要想稳住并回到增长轨道上，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已经封城三天，但奥密克戎病毒的迅速蔓延势头仍然没有放缓的迹象，几乎所有企业和商铺都奉命关门停业，全市2600多万居民遵照当地政府的命令参加全员病毒检测。除了上海以外，东北的长春和吉林早已经全面封城，那里的汽车制造工厂都已经关闭，对外交通已经停运。在非制造业，供需增速比二月份明显放缓，新订单指数滑落至 45.7， 跌幅近两个百分点。报告说，受影响最重的行业有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以及旅游相关行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周三开会讨论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会议文件称，国内外局势严峻复杂，国内疫情频发，经济发展遭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央行表示，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会议文件重复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稳，要尽全力把经济局势稳定下来。
中国第一社交媒体沦为言论沙漠，新浪微博面临美股退市风险。中国第一大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正面临在美国退市的风险。近日，美国证监会将微博列入第六家预摘牌企业，也是首家受此待遇的中国互联网企业。2009年开通的新浪微博一度曾是中国最热新闻集中地和舆论场，但是早期的辉煌在中国政府持续的言论管控下逐渐褪去，如今已沦为官方媒体宣传阵地。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3月23号，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遭美国证监会列入退市风险名单，成为第六家被列入此名单的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根据证监会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之前提交证据，以证明被认定错误。证监会此举的法律依据来自2020年12月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美国证监会称，被临时认定的发行人若认为被认定错误，将有15个工作日与委员会联系，并应在信函中附上证据支持。发行人在最终确定之前，不受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约束。作为首家欲摘牌中国互联网企业，微博每股当夜一度大跌 10%。微博则回应，将继续监测市场发展，并评估所有战略选择。新浪微博于2009年8月开始内测，全面向公众开放使用后，不到两年时间，注册用户就已过亿，当仁不让地成为简体中文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除了讨论社会议题和文娱新闻，新浪微博还推出微公益平台，个人代 V 用户、企业和官方用户，变成名副其实的国民大平台。港台以及国外名人明星也相继把新浪微博当作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窗口。2009年，演员姚晨开通微博，不到半年粉丝数突破百万，成为一代微博女王。2014年4月，新浪微博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第一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股票。全盛时期的新浪微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用户，从娱乐体育明星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用户，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直接获取和分享各种热点事件和观点，自己是阅读者，同时也是发布者。自由活跃的气氛和使用体验远远胜出之前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然而好景不长，删帖、禁言和封号很快席卷中国第一社交平台。曾经在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大 V 柯先生，在微博活跃近十年，最后因为发布一则关于六四的消息遭到永久封号。柯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微博上的言论管控表面上看起来时松时紧，没有明确的红线，但是总的来说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而近几年尤其是临近二十大更加变本加厉。
我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多么作用强大。如果他们想到互联网对于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这样的，他们很有可能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上网。
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突出问题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淫秽色情信息。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批评新浪微博、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许可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责成进行全面整改。2019年7月，新浪微博宣布开启名为“蔚蓝计划”的涉黄低俗信息专项整理活动。同年8月，扫黄打非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新浪微博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罚款处罚。2020年6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婚外情在微博传播等问题，责令微博立刻整改，暂停更新热搜榜一周，同时给予罚款。2020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称，包括新浪微博和豆瓣、抖音在内的几大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姻缘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等行为。2021年2月起，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春节网络环境专项活动，整治期间发现微博部分账号发布淫秽色情网站链接，对微博进行了行政处罚。2021年8月，中央网信办发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治理的通知，之后新浪微博按要求取消了所有涉及明星的排行榜单。来自政府部门的无数轮整改要求，加上微博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使得微博大批用户被迫离开。如今的微博大量充斥各种广告帖、营销账号和对评论进行控制的官方媒体号。 曾经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立鹏，在微博工作了2年之后，因为觉得无法忍受而裸辞，如今生活在美国。披露了当年担任审查员的工作细节后，刘立鹏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很多和他一样的审查者，自己也并不赞同言论管控，但是恐惧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依然每天帮着抓捕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这是可能在审查行业内不满的人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每天觉得，哎呦，中国是真不够揍，真坏，太残暴了，但还是不妨碍去做这个。可能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这种惯常的这种恐惧感还是比较强，你害怕有失业以后我饿死怎么办，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恐惧感非常的强。
2011年7月，刚入职微博不久的刘立鹏就遇到了全国震惊的动车追尾翻车事件。他很快意识到审查不能压制民众的表达。
动车事件头3天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大家也是这样，就在应付差事而已。因为你做不完，你做到了再饱和你审不完，然后网民还在那儿哐哐发，然后就没有用了，就还是很徒劳的。然后但是呢，就是从那以后吧，突然让网民觉得微博是一个可以讨论公共事件的一个地方，是可以表达对这个国家还有体制各种不满的一个地方。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刘立鹏对未来越来越灰心，尤其是2016年英烈保护法的出台。他回忆自己在微博做审查员的时候，戏虐段子还随处可见，平台也没有删过。
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在微博上，当时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到20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了，也可以导致你平台整顿，把你平台给关了，所以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然后在那之后，就是这些民族主义的叙事就把互联网就是越战越马了，一直走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
刘立鹏坦言，他如今最大的担心是中国越加肆虐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给中国造成侵略的鲁莽行为。3月24号，由环球网发布的一篇名为《研究证实新冠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的》一篇文章登上微博热搜，不到一天阅读量达到9.4亿次，热度赶上了不久前的铁链女事件。这篇漏洞百出、充满各种来源不明、翻译错误的文章被各大官方媒体和自媒体转载，尽管很多微博号后来删去此文，还是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大量微博用户留下评论，谴责美国贼喊捉贼，对美国制造新冠病毒的说法深信不疑。微博创立初期，热搜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后来和买粉等其他业务一样，成为微博的广告收入来源。根据微博2020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刊例报价单，热搜榜单套装的报价为轮播11天110万。柯先生评论新冠病毒美国制造的热搜现象时说，这和当年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的大喇叭没有任何区别。
就过去你在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都要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现在的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条上热搜和当年一模一样，它是宣传，它根本用不着去买热搜，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真的需要它上热搜。
柯先生把微博上的谣言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第二类他总结为地方政府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水军散布的谣言，但是此类谣言柯先生认为往往适得其反，很难让老百姓相信，比如最近的丰县铁链女事件。第三类则是民间的谣言。
民间谣言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的谣言，拿钱的谣言，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要为中国撒谎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跟着散布谣言的，就老百姓跟着传、跟着信、跟着转发，反正就随手一发的事儿，很多呀。其实就是一种恐慌吧，尤其防疫期间吧，各种假消息被老百姓传来传去挺多的，比如关于疫苗到底管不管用这些东西，以讹传讹的事情挺多的。
刘立鹏告诉美国之音，拿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么明显的谣言来举例，在微博即使有人发布一些反驳的帖子， 也会遭到删帖的后果。
最近那个微博已经更过分了，开始推那个他们管这叫俄乌局势的这样的热帖了，还不是说央视的新华社的，里面全都是那些爱国红 V 的，那些都是那个好战跟那个仇恨的言论，他去给新用户或者说你的时间线不满的那个用户去推这些，这在之前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他肯定是越来越不持乐观。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